非常感谢这些冷气美好的赞美，愿一切荣耀都归给做宝座的主。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出埃及记20章15节，经文很短，大家也很熟悉，但也请大家怀着一个敬虔的心来恭读。我们一起读两遍，请。
不可偷大，不可偷大。
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王瑞传道，正道的题目是不可偷大。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传道。
可以吗？啊，听到了吧？他真是感恩可以来我们西川桥分会来讲道，第一次到这么新的一个房间，看到这么多新的面孔，这是主对他的教会的祝福，当然我们这些旧的面孔也是祝福了。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们十诫当中的第8诫哈，居然有人笑。第8诫不可偷盗，也就是说神在他的圣经当中给我们很多宝贵的祝福，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知道神的好消息，这是他的福音等等。同样的，在神在他的圣经当中也会给我们很多他的命令，教导我们去如何去执行，如何去遵行，可以合他的心意。所以说圣经当中我们说有律法也有福音，福音是我们得救的确据，福音是我们得救的盼望，但是只有知道主的律法，我们才知道我们如何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去行，去讨主的欢心，去讨主的喜悦，让我们活出主渴望我们的那个圣洁的样式。怎么知道的呢？就是靠主的律法。而主的律法呢，我们说在圣经当中，其实说实话记载律法的部分可能比记载福音的部分还要多，非常非常的多。神每一句他命令我们要去做的都是神的律法，还有很多的律法在历史上一些特别的时期他写给一些特别的人群，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执行了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吃猪肉，以色列人可不可以吃猪肉？是不可以的。我们现在可以吃龙虾，以色列人可不可以吃龙虾？不可以的。在那个时代，在那个时期，那个地点，主要让以色列人跟他们的邻居不一样，要把他们区别出来，所以给他们很多特别的饮食啊、服装啊，这个不可吃，那个不可摸的那些禁令，这些禁令在主耶稣基督里都已经成就了。我们今天是向万国万族传主的福音，通过圣洁的生活来跟别的民族区别，这个是我们在主里的新约。所以说以前的那些不可吃不可摸的禁令啊，都可以取消了。我们今天中午尽可以吃炸猪排啊，也可以喝海蛎汤，这些禁令都已经取消了。但是有很多禁令没有取消，这些禁令当中神的命令、神的律法最核心的是所谓的十诫。神在出埃及记第20章，还有神在申命记第5章当中都给我们总结了这10条诫命，这是我们信仰生活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核心，直到今天他还要指导我们如何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你没有办法靠行十诫得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行出神的十诫。但是每一个得救的人，你一定会喜悦耶和华的律法，你会喜悦活出一个神喜悦的样式。那怎么能活出来？ 你要遵行神的十诫。十诫就这么十条诫命嘛。首先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其次，你不可以雕刻偶像，你不可以妄称神的名，当守主的安息日。要孝敬父母，你不可以杀人，你不可以奸淫，是上一次讲的。这一次呢，你不可偷盗，不可偷盗。好，不可偷盗比较容易记哈，八戒。第八戒，不要记八戒了，记第八戒。第八戒不可偷盗，这个诫命容易不容易守呢？居然有点头了。神的诫命没有一个是容易守的，严格的说，神的诫命每一条你其实都守不了，所以你没办法靠守神的诫命得救。所以主耶稣要道成肉身，如果我们可以守全神的诫命，还需要基督吗？不需要，你就是基督，我就是基督，我们靠自己就可以得救。我们守不了神的诫命，但是神的诫命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他要指引我们活出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。那什么叫不可偷盗？我们这里偷过东西的请举手。居然有好几个比较诚实的，举手的人是比较诚实的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偷过别人的东西。我们慢慢分解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偷过别人的东西，我们甚至今天学了之后，我们以后也可能会在怎么说呢，某种情况下还会犯这条诫命。所以说时刻要抓住主耶稣基督，让他帮助我们知道在他里面我们的罪得赦免了，知道在他里面他会帮助我们去越来越少的犯这个诫命，不可偷盗。好，什么叫不可偷盗？我们上一次是说的那个上一个诫命是不可奸淫，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那是主教导我们如何活出一个他喜悦的婚姻观，而不可偷盗这个诫命呢，是主教导我们活出一个合他心意的财产观。不可偷盗的最直接的理解，也就是说你不可以把别人的财产非法的变作你的财产，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？比如说我缺一支笔，我看到那儿有一支笔在某个人的手里面，我不可以用非法的手段就把他这个笔拿走了，这叫什么？不可偷盗。合法的手段是可以的。我说一蒙弟兄，我缺一个笔，你可不可以借我？然后我们的弟兄都是非常非常的慷慨，哎呀，咱们还说借啥，拿去吧，这个笔就合法的归给我了，这叫不叫偷盗？不叫。非法的把别人的财产变作自己的财产叫做什么？偷盗。这是不可偷盗，你不可以偷别人的财产。还有啥叫不可偷盗？不，我们说不可杀人，包括杀别人也包括杀神，杀自己。不可偷盗呢？你不可以偷别人的东西，你也不可以什么偷自己的东西。什么叫偷自己的东西？我们很多姐妹最喜欢偷自己的东西了。今天买了一个包，过了几天又买了一个包，然后下午从哪一路过，哎呀，又买一个包，结果家里装了一柜子的包，有些的包可能都没背过，有些的包可能都没拆封哈，过两天过一段搬家了，送给这个送给那个，甚至扔掉了，这叫啥？挥霍浪费。明明可以吃一块猪排，我们点了两块猪排，为啥呀？我们在日本还好说点，在中国那得要啥呀？要面子的，你请人吃饭怎么可能让人把饭吃光呢？ 多没面子啊，你一定要多点一点，是不是啊？点完了之后剩在那里变成干水扔了，或者是说哎呀我真舍不得扔啊，我就怎么使劲吃使劲吃，这其实比扔了还差，扔了就是扔了，你只损失了一次，吃不了你硬吃了损失了两次啊。你本来花钱是为了谋取自己的怎么说改善自己的状况，现在呢好又胖了两斤，这是偷谁的钱？偷自己的钱。我们不可以偷别人的钱，我们不可以偷自己的钱不可以挥霍浪费，这是啥？这也是不可偷盗。不可以偷别人的钱，不可以偷自己的钱，可不可以偷神的钱？教会一般的教会都一年会讲一次十一奉献，讲两次的话怕把大家吓跑了，一次不讲的话大家真不奉献，所以一般教会都会一年讲一次十一奉献，咱们教会咋样我不知道啊，会一年讲一次十一奉献。为什么叫十一奉献？要把我的产业归到我的产业，这个我是神的意思啊，不是王瑞的意思，你要把神的产业归给谁？归给神。不给神的话那叫偷，这也是偷盗。也就是说不可偷盗，我们可以看它的范围越来越广，你不可以偷盗，你不可以把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，包括我去抢别人的笔，还包括什么？我们日本肯定有这个法律，中国也有这个法律，有一个法律叫做遗弃罪，大家听说过吧？你做父母的，你有孩子，你不养他叫做遗弃罪，为什么？给你开的工资，任何公司都一样，给你开的工资不是给你一个人花的，你要养啥？要养家。你把当给妻子的你不给，当给孩子的你不给，当给父母的你不给，甚至有一部分是给你做社会贡献的，你说我一毛不拔，从来没捐过款，这也是啥？这也是在偷取别人的物，偷取别人的钱。所以说我们看我们生活当中这种偷的例子，偷窃的例子太多了，直接拿钱，直接拿物，还有呢，改革开放现在多少年了？40年了。什么深圳特区？当年深圳特区最有名的那个标语叫做啥？时间就是金钱，偷别人的时间呢？这也是偷啊。比如说我们上班，上班的时候。上班的时候就等于啊，说这话不好听，但是事实，你上班的8个小时就是你把自己的8个小时卖给谁了？卖给公司了。那8个小时严格说不是你的，是谁的？是公司的。所以你在公司的8个小时你不好好干叫做啥？日语有个词叫做 Q6 斗萝卜，不可偷盗。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好好工作，这就是在偷公司的钱啊！不单单是把公司的圆珠笔带回家啊！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好好工作，我们报销的时候不诚实，我们在出差的时候做一些手脚，这些都是在偷公司的钱啊！感谢主，他真是光照我啊！我以前在公司也工作过的啊，工作了2年多吧。我们那个公司啊，那个时候包纳是特别少，一次就给发1个半月的哈，起效应该2月，他一次才给发1个半月。但我们那个公司有什么好处呢？加班费特别多，真给你加班费，乘以系数的给，10点钟以前1.3倍，10点钟以后1.6倍，所以那种时间就是金钱的感觉超强，超强。我在公司 就两年多哈，就养成了一个习惯。什么习惯呢？我只要下班前我一定去趟厕所。真的，因为我算了，我去趟厕所值500日了。就是这么简单。有没有你都怎么呢？都得去一次，不去了浑身难受。然后我们公司，你在晚上在那儿加班的话，可以去领那个那叫做晚餐券。我从来没领过，为啥？因为领晚餐券的话，它会自动把你那工作时间给扣掉半个小时。然后我中国人就这一点特别的，我都不用算，我就知道不值。我看我们日本同事真是乖乖的去那儿领哦，我一直替他们不值。这是在干嘛？你看嘛，你这个算计是在你骨子里头的，你想都不用想，你就会去做这种事情。这就是在偷公司的时间啊，这也是一种不合法的，把别人的财产变成你自己财产。我们看到太多了，不可偷盗。不要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。还有一个，我们传道人现在圣经当中耶利米书当中有教导我们哈，做传道人你不可以偷主的话语。什么叫偷主的话语？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传讲主的话语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传讲主的话语是要为了谁的好处？是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。如果我传讲主的话语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呢？耶利米那个同时代的先知，他们天天报所谓的福音，说啊，巴比的人不会过来了，他们要跑了，我们耶路撒冷没问题啊，我们该咋活咋活，该怎么住怎么住。他们这些话，他们说是神给他的话，实际上这些话都是他们自己说出来的。他们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讨王的欢心，是为了讨民的欢心。搁现在的话说，大家好多奉献一点，为了自己的肚腹。所以说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你不可以偷神的话。如果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我服侍，我讲主的道，不是为了教会的好处，不是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，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。这里有很直接的为自己的好处，你们好多奉献哈，我们教会的这个流水就比较容易走。我下回让长老给我涨工资的时候，心里也比较有底。这是很直接的在偷主的话语，间接的偷主的话语。我在这讲道，为了我自己的荣耀，为了我自己的虚荣心，为了我自己的那个，哎呀，你们没事可以试试教导哈，这在前头说话其实那感觉蛮好的，为了我自己的好感觉，这都是在什么？偷主的话语，而且偷主的话语的同时，在偷你们的钱，为什么？时间就是金钱。我原来是学那个交通工程的哈，我们做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给那个政府评估那个方案，从西船桥到惠比寿，比如说要新修一条路，走这条路线、这条路线、这条路线，哪条路线比较省钱，哪条路线可以给大家省时间，来算修这条路值不值。所以那个时候会把所有人的时间换算成钱。大家知道你们的时间有多值钱吗？我们是取平均值的，你们的时间一分钟大约是37日元，一分钟37日元。我们37这个数不太好算啊，45路，40日元，一分钟40日元，一个小时多少？2400啊，2400。我们教会啊，我说会比寿，比如说主日敬拜来400人的话，多少钱？肯定是超过400人的，100多万，100多万。 400人的一个小时是100多万日元，100多万日元，这就不是那个什么 Q 料抖搂包的哈。你说我们的 Q 料一个小时有几块钱哈？如果我在这一小时内不好好传讲主的话语，我就是在浪费弟兄姐妹的时间。我讲的这一个小时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损失掉100多万日元，这还不包括他们去教会的路费，不包括他们在教会，你们大家在教会的奉献，这些都不包括。单单坐在这里的一个小时，这一个教会就是100多万日元。如果不好好传讲主的话语，这在干嘛？偷神的话语，在偷大家的时间，在偷大家的钱，就是这个样。不是单单我们挣的那点工资而已啊！像这回闯过那个卡车司机，哦，卡车司机，他这个工作，我们这有点论断死去的人啊。不管怎么，这事儿是他的责任，他开错路了，是不是？也能说明他业务不熟啊，他开错路了，他损失，跟整个这东京地区所有包括乘客的损失比，他多少辈子的工资够不够？不够。所以说我们每时每刻，如果神给我们的呼召，包括我们是做卡车司机，我们还是做传道人，我们不尽心尽力去做的话，我们就在偷神的，我们也在偷人的，我们也在偷自己的，这些都是不可偷盗的这个诫命所要警戒我们的。说到这里，我再想请问大家，我们当中有谁没有偷盗过？我们当中有谁没有偷盗过？我再请问大家，我们谁可以保证啊？说我以前不懂这些，我今天懂了这些之后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偷盗了，有谁可以做得到？做不到的，做不到的。这就是说我们要为什么需要基督的意思。所以说我们学律法的时候，学神的这些命令的时候，千万千万不要看自己，也不要去盯着周围的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真是守不全主的律法，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。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曲解主的律法，以为这些是我们可以守的，我们自然就会变成律法主义。啥叫律法主义？这个词儿听着挺难哈，其实很简单。什么叫律法主义？今天几点到教会？我不知道你几点到了，反正你比我来的晚。这叫什么？律法主义。这个人自然的，他的心胸会越来越狭窄，他的脾气会越来越大，因为他看的都是人的成就，他跟别人比的时候都比的是人的成就。这样的人在教会里只会带来纷争，只会带来论断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因为律法主义的核心就是论功行赏，一论功行赏之后，教会里没有和平，没有和平。比如说我们俩在房地产公司工作，我们一起入社的，那叫什么，都起同期，在日本同期关系都很好的，对不对？中午总一起去吃饭哈，晚上有时候都一起吃饭，哎，这哥俩好。突然有一天说我们公司改了，以后你们的工资哈，不是按照现在那么算，我们房地产公司是干嘛的？卖房子的。以后我们工资怎么算？卖出去3套30万，卖出去4套40万。然后我们在教，不是教会了，公司这里挂一个表啊，一萌今年卖出了3套，王瑞啊还没卖出多久啊，张鹏卖出去5套。我们三个可能是很好的兄弟，用不了一个月，这个关系肯定会什么，会崩，会崩。如果我们眼睛这么看着人的表现的话， 我们会越来越狭窄，越来越骄傲。这其实是人犯最重的罪，什么罪啊？不信，不信神，基督，信神，信自己。所以说我们学律法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忘记时刻要回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这是我们学律法的核心啊。所以说讲稿还要打出来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黑屏了。还不出来了，没事，我还都记得啊。也就是说请大家记住，律法的命令都是有负面的，又有正面。什么叫负面？不可偷盗。什么叫负面呢？不要去偷，不要去盗，这就叫做负面的。而所有的律法都有正面的意义。不可杀人，负面的意义，你不可以伤害别人，伤害别人的心理，伤害别人的身体，当然更不可以去杀害别人。正面的意义呢，你要努力的去保全别人的生命，保全别人的健康，包括自己的健康。记住啊，都包括自己的啊，不可杀人，包括不好自己，包括不可奸淫，也包括不可偷盗，一样都包括自己。也就是说，负面的意义，我们不可以非法的把别人的财产换成自己的，当做自己的财产。那正面的意义呢？
保全别人的财产。保全别人的财产。
不单是保全而已，保全本身还是有一点负面的意义，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哈，比如说给了你一千两银子，你保全它，最好的保全方法是啥？挖一个坑埋起来。最好最容易的保全方式是挖个坑埋起来。主耶稣对这样的人有一个评价，什么评价？怎么说？我现在忘了。你这个又懒惰又什么，又饿又懒的仆人。所以说不可偷盗，不可以把别人的财产变成自己的财产。那正面理解这个戒令呢，不单单是保全财产，当个守财奴，要啥？努力的增加别人和自己的财产。所以说发财不是罪，发财不是罪。我们上次讲不可奸淫的时候跟大家提到过，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不是罪？不是罪。这是谁设立的？神设立的。神造男，神造女，神让男女之间有这种亲密的爱情，神喜悦男女之间，他的儿女之间有这种亲密的爱情。神自己比喻自己是以色列的丈夫，基督说我是，你们是我的心腹。神喜悦男女之间有美好的爱情，神要求我们的是，你要在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婚姻当中享受主的爱情，不要有婚外恋，这是不可奸淫。那不可偷盗呢？财产本身不是罪，不是恶的。我们人有这个特点叫做啥？未过于人，是不是？我们这里好多当妈妈的当爸爸的，那小孩子走路不小心绊到一个桌子，那奶奶都是怎么安慰那孩子的？这个桌子的坏，啪啪就打桌子。你说桌子无辜不无辜？我是死的，你把我放在这里的，桌子无辜不无辜？很无辜。人也一样，我们犯罪之后，犯罪的根源是谁？人都是被私欲牵引，谁的私欲？自己的私欲牵引，行出诸般的恶来。犯罪我们根源是自己，不是什么犯罪的对象，对不对？我们偷盗这个罪是谁的罪？是人的罪。是那个财产的罪吗？那叫啥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哈，你没罪，但你身上有带了一块玉石，那就是你的罪，所以我要偷。是那个财产的罪吗？ 不是，历史上现实中有财产的人倾向于会比较那个骄傲，因为我厉害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你那么不敢吃啊，你看你那么穷，而我有钱说明了什么？我厉害。所以有钱的人容易变得更骄傲，有钱的人容易比较靠自己，有钱的人他来教会都是一种股东的感觉，这教会盖楼我出了一半，那以后就是董事长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那说一不二啊。有钱的人容易依靠自己，所以有钱的人信主得救比骆驼过那个针眼还难，这是基督说的话。但不好意思，相比于基督那个时代，我们在座的都是有钱人，我们吃得饱饭吗？吃得饱？你有多少套衣服啊？基督那个时代啊，连礼衣啊，礼衣是不是有点脏啊？他那外衣都不干净的，一个人可能只有一套衣服而已，有一套衣服你就是中产了。我们有多少套衣服？我们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，我们都是富人，我们得救都是像骆驼过针眼一样难，所以我们得救不在自己，是在神的恩典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也就是说，财产本身没有罪，财产在圣经当中基本上都是一个祝福的意思。神造了人，造了男，造了女，放在伊甸园里面。伊甸园里的时候是贫瘠的还是富饶的？物质是多的还是少的？多的。以色列人在旷野那是一个祝福还是咒诅啊？实际上是咒诅啊，所以他们要待40年，不犯罪的话40天就走过去了。这叫这个有期徒刑延长的够长了。也就是说，财产其实是一个祝福，人犯罪了之后才需要汗流浃背方可得失。本来伊甸园里神的物质是极大丰富，超过我们，是有余的，简单的说就是有余的。神应许他们迦南美地，也没告诉他这迦南美地好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，你到那里可以斗天斗地哈，做神的好儿女，听着挺熟的哈。神没有说，神说你去的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的地，不是流汗流血的地，是流奶与蜜的地。到新约里也一样啊，我们刚才说举了个例子，1000两2000两5000两，好的人是什么？赚钱的。神给你的财产你要把它增加，给2000两了我们要把它变成4000两，给5000两了我们要把它变成10000两，这样的是祝福。所以要努力的增加自己的财产，只是要用合法的手段。一样，我们刚才说你上班的时候不敬业是干嘛？偷钱呢。你不敬业的话，你是在偷你老板的钱，你是在偷你客户的钱，你不敬业也是在偷谁的钱？偷自己的钱啊。你要敬业的时候40岁就当科长了，因为你没敬业你30岁就被苦逼了。所以不敬业也是在偷谁的钱？谁的都偷，神的钱有没有偷？你本来11奉献一个月可以奉献10万的，现在打阿鲁拜的一个月就能奉献5000，偷谁的钱？这也是在偷神的钱，偷家人的钱。所以说财产本身不是罪，财产是一个祝福，我们要努力的去增加别人和自己的财产，可以让我们这个社会，让我们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足，这不是坏事，这是好事。清教徒，或者说我们更广泛一点，新教徒，因为有这个正确的财产观，所以说我们一看欧洲可以分成两部分国家嘛，信天主教的和信新教的。现在大家都不信了哈，当初是有信天主教的，有信新教的。新教国家就普遍更文明更富裕， 社会道德秩序更好。财产本身不是罪，罪是我们把财产放到了神之上，罪是我们把财产放成当做了偶像。要努力的增加自己的财富，努力的去工作，做生意赚钱是神所喜悦的，只要你用合法的手段。要努力的工作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告诉我们，不干活的人可不可以吃饭？不可以吃饭。当然他没有工作的能力了哈，可以什么理解，但是有工作能力的人一定要努力的工作。赚钱不是坏事，赚钱甚至是在执行主给我们赐下的第八诫命，不可偷盗。因为你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恩赐，你不用也是在偷盗，你把它埋在地里也是在偷盗，这是主的诫命。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，主的每一条诫命都是有它正面的意义，每一条诫命也都有它负面的意义。因为它这个字面本身通常是负面表述，所以第八诫命叫做不可偷盗。第八诫命不叫努力赚钱哈，第八诫命叫做什么？不可偷盗。但是请大家记住，不可偷盗里有包含了你要努力赚钱，还是不太好听哈，换一个词，你要努力工作的意思。神造人，造了亚当，造了夏娃，在伊甸园里，在那里他们不是少爷，不是少奶奶，他们在伊甸园里是干嘛的？是修理看守的。那里物质极大丰富，神造他的儿女就是要工作的。所以不可偷盗，不可以把财产，别人的财产变成自己的财产。不可偷盗也包括了你要努力增加自己和别人的财产，改善社会的福祉。这是基督徒，这是神给人的命令。甚至早在大使命之前，你要修理看守。神给我们管理世界的命令也在这里。好，回过头来说，我们要发现，我们已经强调，已经注意到，我们谁可以守全这样的诫命？没有的。我们说我们传道人，你要努力的预备去传讲主的话语，你总是努力的不够的。我来的路上我就想啊，我这来路上我看看讲章什么的哈，我看看就什么时候就变成看新闻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人就是这样的，总会有软弱的时候。所以说我们说自己没犯罪不犯罪，我们是在撒谎。但是我们是已经得救的人了，主给我们这个诫命是要让我们知道只有这样做他才喜悦。而且大家有没有想到，我们每个人刚才唱歌那个五十三那个起眼点，我们从前都是什么失上的。啥叫失上的？丢了，丢了。我们从前每个人都是什么失上的人，是跑丢的人，实际上是什么被拐跑的人。圣经中禁止拐带人口，那个拐带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偷盗的意思。什么叫拐卖人口？就是偷人。偷人好像有另外的意思就那个意思。你不可以偷别人的人，这也叫偷盗。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失上的，我们都是被卖的，都是被卖掉的。约瑟就是埃及的那个约瑟，他到了埃及之后，他跟法老说，我是被，不是跟法老，跟九正说，我是被人从希伯来人之地偷来的。汉语没这么写， 但实际上意思是我是被偷来的。我们每个人呢，我们每个人在认识主耶稣之前，我们都是被人偷了的人啊，都是世上的人啊。我们被谁偷了？啊？第一个想到的是撒旦啊，没错，但是也被谁偷的？我们刚才说过这句经文，雅各说的哈，被私欲牵引。什么叫牵引？叫啥？牵引。我们偷牛偷驴的时候怎么偷？啊？怎么偷？偷人的时候呢？我说的那个偷人的意思，其实差不多的。我们偷人的时候怎么偷？也是这样。约瑟怎么去的埃及？他被卖作奴隶，他怎么去的埃及？要不要给他绑上？也是这么被牵引去的。我们都是被偷的人。我们偷我们的第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私欲，我们自己不受控制的私欲，他在偷我们，还加上谁？还有个山峰，还有个点火的撒旦。撒旦罪作王和我们的私欲一起牵引我们，把我们偷走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都是被偷的人。现在呢，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是怎么得自由？基督把他自己，换句话说，等于把自己卖作奴隶来拯救我们的。基督原来是谁？是神的儿子，是永恒中神的儿子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。他道成肉身，活在律法之下。他自己说：“我成了什么？他是奴隶啊！他也是谁的奴隶？我们的奴隶啊！”他自己在十字架上说：“说父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他自己被离弃，等于是被偷走，那种感觉被偷窃，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，被偷窃的人，让我们可以去掉身上罪的枷锁和律法的枷锁，可以在他里面得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说我们不可以偷盗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被偷的人。现在基督用他自己生命的价值，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中，从罪的捆绑当中，从自己的私欲的捆绑当中，他把我们拯救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不可偷盗，我们不可偷盗，这是主赐给我们的，主赐给我们的生命。他造的我们，他赐给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在主里面死里复活，有了新的生命。这个新的生命是他赐给我们的。我们可不可以让这个生命被人偷走？不可以。我们可不可以自己把这个生命放弃了？我们刚才提到过，自己可不可以偷自己？不可。我们不可以让基督宝血赎买过来的生命从我们这里偷走。我们不要挥霍它，我们不要浪费它。神给我们生命，神给我们万般的祝福，包括我们的财产，包括我们的时间，包括我们的金钱家人。我们不可以挥霍，我们不可以浪费，我们要好好的使用它。我们不可以把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，我们不可以挥霍浪费自己的钱，我们要努力的增加别人的财富，我们要努力的增加自己的财富，用合法的方式。这是对自己的祝福，对家人的祝福，甚至是对教会的祝福。这是神在他的诫命里给我们的美意。 我们没办法守全这个命令，但是每一个得救的人都会把这个命令当作自己脚前的灯，当作自己路上的光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主啊，这一切都是你的，我们是你用泥土所造的人，主啊，因为你生命的气息进入到我们的鼻孔当中，我们才成为了有灵有魂的活人。主啊，这一切都是你的，你赐给我们生命，你也赐给我们诸般的恩赐，你赐给我们丰丰富富。主啊，你也要 让我们去尊重你的财产，去尊重别人的财产，去尊重自己的财产。主啊，我们不可以偷神的物，不可以偷人的物，甚至不可以偷自己的物。主啊，不单如此，你还要让我们可以努力的使用你赐给我们的恩赐，不管是一千两、两千两还是五千两，我们不要埋没主你给我们的恩赐。主啊，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人，忠心于我们的神，忠心于我们的教会，忠心于我们肉身的主人，忠心于我们工作的公司，忠心于我们的邻舍。主啊，不但不偷他们的财产，我们期望他们和我们一样得祝福。我们本是身上被人偷掉的，被罪偷掉的，被撒旦偷掉的，你舍了你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。愿你的光，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，可以每天都更像你的样式，更有你柔和谦卑的样式，行在这个地上，行在这个世界上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你祝福我们，也要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。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